2020联邦预算案昨晚发布，虽然这份预算案关照了今年遭受疫情重创的教育领域，但是外界指出现有的预算无法令高校和托儿机构摆脱危机。对此我们采访了麦考瑞大学教育学院的李辉教授。我们首先想请问您，认为昨晚刚刚出炉的这份联邦预算案对教育领域的关注是否到位？
一是高等教育，二是幼儿教育，总体来讲的话，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措施。你比方说我们目前澳洲的高等院校灾情严重，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，中国及国际留学生不能返澳学习，导致各大院校财政赤字非常大。而这个问题呢，政府所提供的这个10亿这个经费投入呢，是杯水车薪，完全解决不了问题。所以各大学院都在裁员，然后砍课程，然后这个要求教师退休，自愿退休或强迫退休，所以就是一片白色恐怖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我们高等教育这块的，就是其实已经很惨了。那么政府的这个联邦预算案对高等教育这十亿呢，就是杯水车薪。另外就是婴幼儿托育的问题，就是又。我们之前四月份有一个免费托育，那非常好，给幼儿园给家长解了燃眉之急。但是这个新的预算案以后呢，又打回原形，回到了2018年啊，这个 CCS Child Care Subsidy 这个套餐。这套餐当然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，但事实上呢，今年的情况跟2018年不一样了，因为今年的情况是很多家长失业。他们在家就不需要孩子送到托儿所和幼儿园。2018是不一样的，家长都在就业，所以有需要，所以他们的需求和大环境完全不同的，所以今时不同往日，不能再用2018年的套路和方法来解决今年的问题。所以其实最理想的就是先暂时延长免费托幼，然后长远思考一下如何解决澳洲幼儿园入托费高昂的问题。所以总体来讲，这个教育方面的投入我觉得不够。给你举一个简单例子，没有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你比方说香港特区政府，一个弹丸的香港城市，它今年的教育经费投入是 995.9 亿港币，约合180亿澳元。香港人口区区700万，澳洲2000万，如果按香港的投入比例来算，澳洲今年的总体教育经费投入应该在540亿澳元才算对等。
那么从具体内容来看，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最大的举措是为大学提供了10亿澳元的额外研究经费，那么这笔经费也被解读成是要弥补国际学生减少带来的损失。能不能为我们具体解释一下留学生生源和研究经费之间的联系？
这个新冠肺炎措施以后呢，国际留学生来不了了，大概30多万就是在澳洲的学生，国际留学生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都来不了。那么这个给各大学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悉尼大学，他说今年他的财政赤字是4.7亿澳元，新南威尔士6亿澳元。我们麦考瑞大学啊，因为提前一年做了准备，也是近1亿澳元的这个财政赤字缺口。你澳洲多少间大学加在一起，它的缺口，我看了有关的报道，说是这个留学生缺失导致的缺口是46亿澳元。那么这个10个亿跟46亿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。那么为什么留学生可以给澳洲的学校带来额外的研究经费呢？这个道理是这样讲的，因为留学生增加以后，他们的学费是本地学费的很多倍啊，是很高昂的国际留学生学费。你也知道我们Domestic student 和 international student 学费是差距非常大的，那么他们交的学费呢，给学校带来了额外的资源，学校可以用额外的资源来请额外的老师，他们专门负责教学。我们在澳洲的各个大学呢，都比较喜欢请这 casual staff 啊，这种兼职的，他们是按小时来收费的，有课就上，有课时就收费，没有课时就没有收入。那么 继续留学生所交的高额的学费呢，给学校提供了很大的一个资源，可以请各种教学人员，这样就将这个真正的 full faculty，就是大学的教职员，全职教职员，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专职的研究。大学也可以请很多 research fellow 或者 research professor，他们不负责教学，他们只负责做研究，而这些费用呢，是联邦政府不可能给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钱呢是用来专门请专职的研究人员的，他们是就是通过这种乾坤大挪移啊，通过研究留学生的费用，请到了教学人员，教学人员把所有的课都带了，然后研究员就可以去专职做研究，这一环套一环的。但是，一旦这个根源上釜底抽薪，留学生不来了，他就没有这笔钱了。没有这笔钱以后呢，就不可能请 casual staff 来上课了，就可能明年、今年、明年开始，那种 full faculty member 都必须再多交点书了，我们的 teaching workload 都要增加。
除了面临着被裁员的危险之外，同时他们的工作量也要上升。
对对对。对
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，childcare 没有被纳入专门的拨款范围，也就是说没有进一步新的举措，本来就遭受疫情打击的托儿行业会不会因此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，进而影响就业呢？
就目前这个 CCS 就是 Child Care Subsidy，这个实际上政府平均承担了托幼机构的费用的60%，就是按2018年它的最高资助额来算的，平均每个孩子资助是每年7613澳元到10190澳元。我们如果是按50万这个学前儿童来受资助的话，这个数据是蛮惊人的。那么，与其这个钱，逃到这种不汤不水、不温不火这种 CCS 项目，不如我们思考一个彻底解决治标治本的一个方案。比方说，我们是否要实行像香港那样的全国性的免费幼教？或者是我们是否要考虑幼儿园都推行公办？就是我从香港和中国内地两个地方的政策得到的启发，我一直在研究他们的幼教政策。像香港就是我不改变你幼儿教育的结构啊，主要都是私立的，政府不办幼儿园，但是政府出钱请你办幼儿园，那就是政府资助所有的幼儿园，香港就免费幼教。而中国内地政府呢是这样的，就是把民办和私立园收回来，改归公办，政府全承担。那么这两种方案都有自己的优点，就是关键澳洲政府要长远来讲，这个上百亿的投入，这个 CCS 项目是否需要彻底改变一下，有那个中长远的改变计划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尽快解决这个我们澳洲托幼费高昂这个问题。
根据新的预算案，公立学校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的拨款仍然是低于私校和独立学校。那么，实际上这个现象是长期存在的，现在也没有发生改变。您认为这个现象是不是合理？
澳洲的情况呢，比较令人担忧的就是私立学校学费很贵，然后吸引了很多的中产或者精英家庭孩子去读书，而公立学校相对，我看了一些报道校园设施啊、环境啊、各种配套啊都比较落后。我觉得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投入还是不够的。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说，这个而且有一份报告说澳大利亚私立学校的资金啊过剩，大概剩多于10亿澳元，而未来这个公立学校在未来4年面临这个190亿澳元的资金缺口。这个数据呢是澳大利亚教育联盟他们发布的，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 他们说的。他说这个公私立学校的差距还是蛮大的，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好。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PISA 的成绩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，他们就是排名靠前呢？因为他们成功解决了贫穷和落后学生这个学习问题，缩小了这个贫富差别，导致学生整体成绩上升。如果不能解决贫富学生的差别，反而进一步扩大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差别的话，那么整体而言， 欧洲学生的学业成绩在国际的排名不会上升，对长远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。